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上第21章，这一章讲了大卫和跟随他的300人因为躲避扫罗的追杀在外面流亡，来到了挪伯的祭司亚希米勒那里。当时他们一行的人又饥饿又疲乏，于是祭司就把圣殿里的陈设饼，本来只是祭司可以吃的饼，给了他们充饥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7节的经文。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，名叫多益，是以东人，做扫罗的司牧长。这里所提到的多益这一个人，可以说是跟加略的人犹大一类的人。我们知道加略人犹大曾经出卖主耶稣，当时这人在会幕里，他是以东人，是替扫罗办事的。他看见大卫所做的事，就去告诉扫罗出卖了大卫和祭司。关于多益的恶行，大卫在诗篇第52篇里面有详细的提到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8节的经文。大卫问亚希米勒说，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？因为王的事甚急，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显露了他性格上的弱点，那就是急躁。当时大卫为了自己的性命安全，实在十分的急躁，因为他是逃出来的，所以身上连一件的兵器都没有带，以至于他觉得没有安全感。然而大卫对亚希米勒所说的话是不真实的，他说因为王的事甚急，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。这在人听来好像大卫是为王办理紧急的事，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。大卫这样说实在是有欺骗的成分。神做事从来不急躁，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和他自己的时间表，急是急不来的。大卫之所以急，因为他还没有看见神的旨意，因此神要好好的训练他，让他在山洞中过着流亡的生活， 学习放手给神，单单的倚靠神。摩西也是一个急躁的人，他在神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，就在自己40岁的那一年，就急于想要解救以色列人的困苦。但当时的摩西还没有做好准备，因此神要把他赶到旷野里去，在那里训练他有40年之久，直到摩西在品格和信心上都预备好了，神才能够使用他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他并不是一下子就上到哥哥他山上为人钉十字架，他乃是过了33年人间的生活，跟经历人性的种种事情，然后到了神的时候，他才走上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。神有他做事的时候，神从来是不急躁的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今天神也是一样的对待我们，他要我们学习忍耐，专心的等候他，不轻举妄动，不走在神的前头，乃是顺服的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。好，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9节的经文。祭司说，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那刀在这里，我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边，你要就可以拿去，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。大卫说，这刀没有可比的，求你给我。大卫年轻的时候，他所用的武器就是摔石的机旋，他打败歌利亚所用的就是这机旋。可是由于他在王宫中住久了，反而对过去所用的石子和机旋生疏了，他现在想要的是刀，是杀死歌利亚所用的刀。我们接着来看第10节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，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。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，他越走越远，一直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。可是当他走到异族人中间的时候，他却发现仍然有危险存在，因为这些的异邦人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大卫落在他们的手上也是受苦的。因此大卫不得不在他们面前装疯，以掩饰人的耳目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1章第15节，我岂缺少疯子，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？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？大卫的演技可以称得上是一流的，居然使雅基王也相信他，以为他是疯子，不是来探听情报的，所以对大卫也没有戒心。但他也不想看见这样的一个疯子，这是大卫心里也有数。22章一开始就记载大卫在血洞中所过的流亡生活，他开始认识到神的事是不能急躁的，神不断地给他训练，叫他急躁的心慢慢地缓和过来。在这一段日子中，大卫不断地躲避扫罗的追杀，因为扫罗追得他很紧，所以他要从这一个山洞逃到另外一个山洞去，这样疲于奔命、性命朝不保夕的生活，使得他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。他对自己有这样的形容，在撒母耳记上26章20节，大卫说，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歌沼，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遮谷一般， 诗篇第102篇第六节，大卫形容自己说：我如同旷野的地谷，我好像荒场的枭鸟。诗篇第57篇第四节，当大卫躲避扫罗藏在洞中的时候，他作诗形容自己说：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在躲藏的这一段日子中，大卫身心焦疲，流亡的生活使得大卫吃不消。当扫罗迫近的时候，大卫就离开亚基王到亚杜兰去。亚杜兰洞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，在腓力士地跟希伯伦中间的谷地中，四面都有险峻的山作为屏风，是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。我们接着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，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都下到他那里。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在大卫差不多十年的流亡生涯中，我们看见扫罗是怎样的追逼他，要置大卫于死地。同样的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，他也是受尽人的排挤攻击，人要把他消灭，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。直到今天，仍然有许多人逼迫耶稣陷害信徒，这些全都是撒旦的工作。昔日大卫的时候是撒旦的功绩，直到今天撒旦依然在工作，为的是要残害神的信徒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劝勉信徒说：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大卫形容他自己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们又何尝不是呢？第二节说：凡是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也是一些不显眼的人，是别人看不起的，是困苦愁烦、心灵里空虚的，在这世界上得不到满足的人。虽然扫罗是当时的一国之君，然而他并没有得到全国人民的心。有许多人虽然是替扫罗办事，是受他指使的，但是他们未必完全的信服扫罗。可是对大卫倾心和臣服的人倒是不少，而且全部都是一些失意的、落魄的，大卫全部都收纳他们做他们的头目。今天当我们在世上找不到公平、公义、满足、快乐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转向谁呢？有人会转向毒品，转向酒精，或者是寻短见了结自己的生命。但是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，只有转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仰望他怜悯的人，生命才有转机，人生才有真正的盼望。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说，因为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耶稣乐意收纳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做我们人生的牧者。你愿意投靠他吗？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也说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今天我们是否受试探？是否困苦？我们可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，得到随时的帮助。除了受窘迫的人转到大卫那里之外，这里说欠债的也都到大卫那里。当时的人如果欠了债又没有能力偿还的话，他的财产除了要全部没收之外，更可怕的就是他们可能会因此沦落为奴隶，永不超生。这种的人是得不到任何保障安全的。扫罗对这些社会问题不予理会，也没有给予任何的帮助。圣经上说，罪是我们向神所欠的债，是我们对神的亏欠。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，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里所指的债，不是指金钱，而是指到我们对神的亏欠，我们所犯的罪。只有神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给我们真正的自由。当日欠债的人都要设法逃走，他们逃到大卫那里，大卫收留他们。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一切的罪债，使我们不再因罪而烦恼害怕。因此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无法清偿的话，我们不必灰心绝望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出路，我们只管逃到他那里就可以得到保障。除了这些受窘迫的欠债的人到大卫那里之外，还有心里苦恼的也来。还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所说的吗？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另外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耶稣也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当日大卫收容的只有四百人，但是耶稣基督所能收容和满足的是全人类，包括了你跟我。主耶稣实在是我们人生的保障和荫庇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。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，对摩押王说，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。早在大卫之前，伯利恒城有一个家庭已经有着先例，就是逃到摩押地区。那是路德记里面所记载的以利米勒，他本来是住在伯利恒的，因为以色列地有大饥荒，所以他就带着家人到摩押地区暂时居住，躲避饥荒。也因为这样，摩押女子路德才出现在圣经中，
大卫的父亲就是路德的孙子，因此摩押人跟大卫家是有一些渊源的。大卫逃到摩押去的这个决定，显出大卫对于神还没有足够的信心。大卫身为以色列国的一份子，又是蒙神所高立将来要继承王位的人，他怎么可以轻易地离开自己的国土往别国去寻求庇护呢？如果他对神有足够信心的话，他应该相信即使他仍然住在以色列地，如果神不许可，扫罗一点儿也不能够害他。可是这个时候的大卫已经如惊弓之鸟，十分胆怯害怕，只求保存性命，不顾一切了。昔日亚伯拉罕在信心软弱的时候，也是曾经带着妻子往埃及去躲避饥荒的。现在的大卫信心仍然不够坚强，所以还要接受神的训练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5节到第8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，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，便雅悯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？你们竟都结党害我。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，无人告诉我。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，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扫罗的亲信似乎是越来越少了，扫罗也为此感到烦恼，因为他的儿子违背他，对他不忠，成了大卫的知心朋友。他的女儿也瞒着他把大卫给放走，现在扫罗又疑心他的臣仆对他不忠，不把大卫的行踪向他报告，让他可以追杀大卫。最后有一个人，就是以东人多益，前面我们已经提过的，就是看见大卫在会幕里吃陈设饼的那个人，他来向扫罗报告说，看见了大卫，知道大卫的行踪。那么后来的发展怎么样呢？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解到这里，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再详细的来查考。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按时的继续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谢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看见在大卫那个时代，那些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灵里苦恼的人到大卫的面前，大卫就收纳了他们。主啊，今天在这个世上也是不公不义，到处看见罪恶，我们心灵里苦恼空虚。主啊，我们更是亏欠你，我们犯罪欠你的罪债没有办法还清，我们做罪的奴仆。我们感谢主， 您为我们死在这十字架上，你愿意收留我们，您愿意接纳我们，愿意赦免我们，也愿意释放我们，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耶稣，愿你恩待我们听众朋友当中，如果还有人没有信靠你的，求主你自己的灵在他们的心中动工，使他们今天就接受您做他们自己个人的救主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